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弟兄姊妹的中间。我不晓得我看过去有谁我们过去见过面啊，大概我们都是第一次见面啊，我们过去彼此见过的，我们能不能举个手？哟，还有几位啊，我不晓得在什么地方见过啊。非常感谢神，也感谢贵教会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够来到各位中间来为主做见证。我是在解放以前生在中国的东北，后来父亲小的时候因为工作的变动，我们全家就到了台湾。然后在台湾我当完了兵，这个之后就来到美国纽约州大来读我的大气物理。那么读完了大气物理的硕士，我是搞云物理的啊，我过去是在这个搞气象搞云物理。那么就听见主的第三次的呼召啊，我第一次是在高中毕业那一年，主就呼召感动我啊，主，我们的主实在是太伟大啊，太爱我们啊，主就呼召就临到。后来就去念大学，念大学的时候参加校园团契，在退休会中间心里面再一次又受到感动。那么但是后来我还是来到美国，来到美国就在读研究所的第一年参加这个纽约灵命晋升退休会，在那个聚会中间就再一次就听见主的呼召啊，我就答应主啊。当我把我的论文交上去的第二天，我就进到教会，从1973年开始啊，先在纽约这个教会里面来学习服侍主啊，然后过了5年以后，我就到了新泽西州的这个 Bergen Christian Testimony Church 啊，贝郡基督徒正主教会，和弟兄姊妹一同的学习配搭啊。我实在这些的年中间，真是经历到这一位的神实在是怜悯啊，加上恩典的神。像我这样不配的人，像我这样没有什么可以可夸的人啊，主自己来拣选我让我能够学习来服侍这一位伟大的神，服侍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这一次大会给我的题目是丰盛，更丰盛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那么我愿意用诗篇的23篇跟弟兄姊妹来同分享来见证。那么一讲到诗篇23篇，我相信弟兄姊妹都读过啊，应当许多人都会背诵。在过去教会的历史中间，在世界各地各方，有许许多多的监狱里头，不光是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熟悉这一篇的诗，乃是在监狱的墙上，这一篇诗篇刻录在墙上。为什么这一篇诗篇23篇会刻录在监狱的墙上呢？因为那一些基督徒为着主的名，为着见证主的缘故，被关在监牢里头，在监牢里面叫他们能熬下去，在监牢里面能叫他们的眼泪得到擦干的，在监牢里面能让他们在那里再一次能够发酸的腿下垂的手能够挺起来的，是这一篇诗。所以有一个圣经的这个学者叫做 McLaren， 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我找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他说世界上面可以保留的有许许多多的书籍，但是比起这一小卷，这一小卷是满有阳光的诗篇，它擦干了许许多的人的眼泪，上百万的人能够背诵这一篇的诗篇，这一篇的诗篇供应铸造多少人的生命。所以这篇的诗篇我愿意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1963年8月1号晚上，我与这一篇诗的里面所提到的这一位的神相遇， 在那一个晚上啊，当然我相信在座1963有许多人还没出生，是吧？那但是这不要紧啊，不管我们是早是晚，我们最要紧的是在我们生命中间的有限的生命中间，能与这位无限的主，与这位伟大的主，我们能相遇啊，我们能够彼此能够有来往。我从那个时候蒙恩到现在已经超过45个年头，45个年头啊，得了一面。我信主以后没有多久，就很渴望，不单是读圣经，我愿意看一看圣经里面所说到的啊，这里讲到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感谢神，在过去的年岁中间，我有机会亲自到以色列，亲自到约旦，亲自到埃及西乃的半岛。摩西怎样带领以色列百姓从迦南地出来啊，这个不是对，他是这个约瑟啊出来，这雅各出来进到埃及，在埃及做奴隶，然后摩西怎么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然后怎么样进到这个迦南美地，整个这个路程我去走了一遍啊，来才能够对着这个圣经里面所提到这一位的神呢、啊，能够有进一步的，能够有一个可以说是实地上面啊去体会啊去经历。那么这一次呢，这个我从那个时候体会以后，对着圣经里面讲到的什么叫做迦南美地，什么叫牛奶与蜜，什么叫做耶和华神啊，我觉得神开我的眼界啊，让我坚定的相信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的神不是历史上的一个神，不是一个人所杜撰所记载所描述底下的一位神，这一位的神是有血有肉的，在地上他行走过，在地上他行走在他的百姓中间，然后他在地上在这一段的跟百姓相遇跟百姓一同生活的中间，他自己向众人彰显出来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这一次我从那个时候回来以后呢，我又带了弟兄姊妹去了这些地方，我所讲的地方，除了埃及没有带弟兄姊妹去啊，就是我自己去参加了另外一个去学习团以外，我就带着弟兄姊妹去的这些地方，一共已经去过4次。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中间有多少位去过以色列的？能举举手吗？一位，就有一位，所以我讲错了，你可以改正了啊。那么今天晚上我带你们到以色列，好不好？啊，到以色列，到这个地，到这个牛奶与蜜之地啊。那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个题目就说出或者讲进，再倒回来讲，我们讲到更丰盛的这个生命啊，讲到更丰盛的生命，丰盛生命的这个人生。就要说到我们的人生怎么走，怎么跑，怎么过才是丰盛的，对不对？哦，对不起哈，因为咱们是第一次见面啊，所以呢，你不熟悉我，我也不熟悉你啊，所以我要把一个我怎么样服侍的这个习惯的方式呢，要告诉你，也请你帮忙。就是当我在台上问问题的时候呢，请你们要回答。如果我问了问题你不回答呢，那我就不说了，行不行啊？咱们先讲好啊，先讲好。所以呢，我们讲到丰盛生命的时候呢，头一个给我们看见的呢，那呢是说到我们人生的方向的问题啊，这个生命的怎么走怎么过，那才是丰盛。这个图片是在格兰高地，当以色列跟叙利亚他们在那儿打仗的时候，彼此打仗的时候，在中东六日战争的时候呢，那时候以色列的兵啊，在这个高处啊，也就是往下看呢，看得见保罗沿着这个的沿海的之路 Via Maris 往大马士革去那条路，从这个山上就可以看得见那个路是怎么走的。那么他后来在这个防空壕的这个战壕里面呢，他们就立起来这一个往各处走的方向，最上面往耶路撒冷是一个方向，往安曼是一个方向，那么这个我们最下面往大马士革又是另外一个方向啊，等等的这些的，或者是还有呢往这个东边去的话呢，巴格达 啊，就是这个伊拉克啊，这个是什么一个方向？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寻求更丰盛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是想到这是我们的方向该怎么走的问题。那么讲到方向，就定规了我们生命的这个追求的目标。有了目标，那么也就有了一个大的一个蓝图啊，这个摆在我们眼前。这是我跟弟兄姊妹在有一年带弟兄姊妹到了加利利啊，加利利海旁边啊，你看见好美啊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个早上的时候呢，还有一些雾气啊，有些蒙蒙的。那么在后面呢，就是加利利海的这个西边提比利亚啊那个城啊。那么这个是圣经里面就给我们提到啊，保罗说，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这一篇诗篇呢，一共重在讲到，我今天晚上重在讲到耶和华是我们的牧人。我们非常谢谢刚才的中信弟兄带领我们唱，也带领我们一同的敬拜，一同的向这位耶和华神。我们唱的诗歌里面和读的圣经里面，不晓得出现多少次，我刚才没有时间数，几乎每一页的这个 slide 里面都有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是谁呀？什么是耶和华？如果我们认识了耶和华，我们才得着我们生命奔跑的方向，才得着我们生命追求的蓝图啊！这是今天晚上我们盼望能够明白的。那么这篇诗篇呢，可以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如果说这个在诗篇里面有哪一节可以作为单独的一节我们来领受，我们来学习的话，我想诗篇的23篇的第一节是最好的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缺乏这个字就说到人生必须有的，所有的这些的这个必须有的东西呢，都不缺，都不缺，因为耶和华成了我们的牧者。如果你有了他，你人生中间就有了一切啊，就有了一切。我想这是第一个段落。第二个段落呢，说他使我躺卧，这个机器啊有点不能够那么配合的那么完善，所以我得这边按一下，那边能跑，然后我还要自己要看首先到第几页了，有天晚上会手忙脚乱。我这样也好啊，这个啊，你们就不会睡觉是吧？这个我们一同来读一读。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如果今天晚上呢我没有时间讲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就明天早上再讲啊。那么各位给我的时间呢，我很担心。因为什么呢？因为通常我讲这个讲道的时间呢是超过一个小时，那么今天晚上呢还有这几次的时间呢，有的时候还要翻译的话，我就担心我的时间恐怕就不够用啊。所以这是第二个段落啊，这就描述到神在我们的生命中为着要造就我们，让我们更丰盛的缘故，我们怎样的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然后第三个段落就是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一位的神不但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中间呢，他来供应我们，他来保守我们，就是在有一天你我的肉身不在以后，你我的肉身不在以后，我们也不惧怕，因为这一位的耶和华神他的名字给了我们保证啊。为了要我们明白什么叫耶和华做我的牧者呢，我们要先看一看圣经里面的这个地理啊，看看这个你现在可能没办法倒回去啊，按着 page up 上去好吗？ 按 arrow key 就可以了，或者 function arrow key。好，谢谢。好，这一节圣经呢，我要请大家一块跟我来读一下，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八节，来。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当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他们的生命肯定是不丰盛的，哀声怨气是吧，被压制啊，在那里不自由，他们生命怎么可能丰盛呢？所以神就借着摩西告诉他说，我要借着你把百姓从这个为奴之地带出来，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神就给了他们一个追求的方向，要从为奴之地进到神应许之地。你进去了，你往那个方向去了，你就得着了丰盛，得着了丰盛。那么刚才我们说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不致缺乏，就说出在我们生命中间呢，我们需要有啊真正的方向。人生在地上，我们需要得着正确的方向。我听见有一位弟兄说，他在六八年的时候，他的小表姐呢要下乡插队，他们全家那天早上呢就到火车站去送行。啊，眼看着那么多人中间呢，他好不容易的啊，把他这个小表姐呢就送上了火车，啊，行李呢也拖上去了啊。那么火车快启动的时候呢，突然呢就看见他这个小表姐呢就从人中间呢又挤的又挣扎的，哦，又从火车上的下来了，然后呢也就回头叫人把行李又给他送下来，说怎么回事？刚才千辛万苦，那么这个万难的把你送上去，怎么你又下来呢？他说我上去才发现我坐错火车，这个火车是朝相反的方向去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光忙着上火车抢座位，没有留意这一列的人生列车到底是往什么方向去的。人生的意义，人生的这个方向究竟在哪里？究竟在哪里？原来我们的方向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替我们定的，因为他替我们定了，我们的人生才不至于虚空的虚空，最后一切都是落了空啊！因为神造了我们，他把我们从他那里，在没有从无变有，让我们能够有了他的生命，在我们朝向神那里去。神是我们的牧者，他在带领我们，他在帮助我们。旧约中间有一个士师，一个大力士叫做参孙。当参孙跟神切断了关系，不愿意让神在他生命中做牧者，不愿意让神来定他的方向，来带领他这个往前走的时候呢，他就落在敌人手里，以至于非利士人在参孙身上就行了三件可怕的事。头一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士师，他的两个眼睛怎么样，被挖掉了啊，让他看不见。那么第二个呢，他的双手呢被铁链的锁住，他失去了自由。第三件事情最可怕的，就是他瞎了眼，双手是被链子锁住，可是他整个的人还得天天在那里做什么？推磨啊。什么叫推磨呢？推磨就是起点，就是终点，终点就是起点。如果生命没有方向，我们的人生就是团团转，团团转。今天我们发觉我们的生命追求这个，追求那个，我们大伙儿都是寻找什么是丰盛。所以我们从远东，从大陆，从香港，从台湾，啊，从东南亚，我们上这儿来，我们以为到了这儿来我们生命就丰盛，我们在这儿找，可是来到这里我们发觉不过如此，对不对？不过如此啊。这里现在我们最不喜欢吃就是 hamburger， 对不对啊？这个老吃 hamburger 啊，那你都觉得腻了，是吧？你就发觉我们的生命确实是，所以主耶稣说，凡喝这个地上的水的人还要怎么样？再渴，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发觉我们需要我们的主 做我们的牧人。那么现在呢，为了了解耶和华怎么样定我们的方向做我们的牧人，我们现在看下面这张图。这张图也给我们看见说，以色列是在这一个小小这块地方，它是坐落在三个沙漠和四个海的中间。在它的南边是撒哈拉大沙漠，在它的东边是亚拉伯沙漠，在它的东北是叙利亚的沙漠。有四个海，有地中海，有红海，有印度洋，还有呢，这里有一个加利利海啊，这个如果你要加死海也可以啊，但是这里我们要讲的，它有它意义的话，就是在这里。那么以色列这个地方呢，坐落在非常小的一个地方，从南到北呢150英里，比我来的新泽西州还要小啊。那么从东到西呢，50英里。那么我们要看一看，在这一个小小的地方，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百姓来认识他是怎样是一位做牧人的神。那么我们要来从头来看一看啊。我们注意在这张图上面，给我们看见乃是两个主要的大的沙漠啊，这里有两条线，这条水平线，两个大的沙漠都在以色列这块地方的南边，撒哈拉大沙漠跟这个亚拉伯的这个沙漠啊，在它的西边乃是地中海。那么这个撒哈拉沙漠跟沙特阿拉伯沙漠呢，这两个沙漠跟美国的亚利桑那州跟美国的这个新墨西哥州的这个沙漠是在同一个纬度上。那么这两个沙漠呢，都坐落在这个水平线以下。这个水，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斜线，这个斜线是跟地中海相平行的。在这两条点线上面，一共有四个主要的圆圈，四个主要的圆圈。我们就看见在这一个水平线的下面这一方向，在沙特阿拉伯跟撒哈拉沙漠的这两个沙漠的存在的这个区域里面的这一带的这个气候，这是它的年降雨量啊，它是降雨。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两个圆圈这里呢都是白的，说明雨水非常的少。那么在朝向地中海的这一面，我们看见呢这个有黑的点呢，这个是雨水非常的多。那么在这个点线的以北，它的雨水就多。所以呢，我们现在呢，用另外一张人造卫星的图呢，然后把它倒过来看啊，加上它的降雨量的话呢，我们就看见原来这个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时钟的话，在9点钟这个位置到1点钟这个位置是它主要的降雨量最多的地方，从1点钟。从3点钟到7点钟的位置，这是降雨量最少的地方。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耶路撒冷的年降雨量非常的少，大概下2个星期啊，这个雨就下完了，年下完了。那么你说这些地方怎么可能是一个流奶与蜜的区域呢？原来呢，这个圣经里面。OK， 不要紧，看得见图就行了，是吧？牛奶与蜜哈，牛奶与蜜，这个我在没有去以色列以前呢，就以为到了以色列以后呢，到处会看见蜜蜂啊，蜜蜂啊，就是牛奶与蜜嘛，是吧？那么这个一定是有许多的养蜜蜂的人呐、啊，有许多的蜂房啊。结果到了以色列以后呢，我去的地方看见一个也没有啊。什么叫做流奶与蜜呢？原来流奶与蜜跟它的降雨量非常有关系，非常有关系啊。这个蜜单独在圣经中用的时候是指着蜜蜂的蜜，这个蜜单独出现是蜜蜂的蜜 honeycomb 啊。那么如果用在流奶与蜜这个时候呢，它的意思就是指的是浆果， 或者是水果啊，水果，农人的这个农作物所产的啊，这个比方说啊。啊，这个也是它的降雨量啊，我们看过。这是什么果子啊？无花果，这叫蜜，牛奶与蜜，蜜，蜜。这什么果子啊？啊，蜜枣。对了啊，这是枣子啊，这是那个啊 ，plum 啊。这是蜜啊，那么这是什么呢？葡萄，这是蜜啊。这一些农作物啊，还有呢啊，这是今天的以色列的葡萄园啊，这个。那么这个是什么？橄榄啊，橄榄也是蜜啊。这个是什么？大麦 ，barley。啊，巴尔，这也是蜜啊。这一些的农作物要能够有出产，是需要丰沛的、可以预测的这个雨水。所以，农人和其他的这些的文化，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有城镇、乡村，都在西北角，在西北角，因为在那一带。它有可以依靠的这个雨水，一年有20到60英寸啊。而刚才呢，那个这个呢，而加上呢，在北边呢，黑门山啊，加利利海的周围都是高山，因为有这些高山的缘故，地中海来的水啊，这些雨刮的风，那么到了加利利海这一附近呢，啊，因为它遇见了山呢，它这一个移动的空气啊，就要爬山。因为要爬山的缘故，产生胃能的变化，胃能的变化以后就产生温度的变化。我问问你们哈，我们以前的时候，我们读的天气怎么会下雨呢？说空气啊怎么样往上升，然后怎么样碰见冷空气，是不是？这以前我们都是，我告诉你，这是大错特错，不是碰见冷空气呀，啊。乃是空气往上升，当然你这个是这个是水汽了，那也是这个暖的空气往上升。往上升的时候，它要做功嘛，它要有这个胃能的变化嘛，因为它要释出能量于来源物，它的本身的空气就能量往下降，它温度就下降了啊，所以是这样的缘故呢，它有了胃能的变化，产生了这个动能的变化，产生热量的变化，它就到时候因为爬高的缘故啊，它就冷了。所以在北边的加利利北边的黑门山啊，比你们这儿的 Mount Mitchell right 啊还要高，因为 Mount Mitchell 是6000多英尺，我现买现卖啊，因为 Wally 今天中午告诉我的，接我的时候他告诉我，我说我去过以色列黑门山呢是9000多英尺啊，9000多英尺，终年积雪。这几天我会带你们看一下黑门山的那个图片啊，那个景象。那么这个，所以呢，在以色列的北边是流蜜的区域，在这些地方呢，这个雨水定时就会来了，农人呢就能够在那里呢，这个播下种子以后呢，他根本不需要 expecting， 根本不需要就预期的，到时候就会有农作物就会收成就来了。可是，在3点钟到7点钟的这个方向。啊，或者是7点到9点钟那个方向，这个方向呢，那么我们看见呢，只有一个半圆是黑的，就给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呢，越往高的地方雨水就越多啊，越往北边就越高，那么往南边呢，就是就不合适做农的啊，所以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流蜜的区域。这是流奶的区域，一个是雨水丰富啊，所以农作物在那里就能够生长。那么这个呢是在南边啊，是在这个干燥的区域。今天这个费弟兄问我说，这个去以色列啊，什么时候去最好？我说呢，我过去去的几年的经验，最好是春天。如果你要看 旧约雅各书里面所提到的什么青翠的果子，什么葡萄树啊，什么这些的话，你一定要赶在这个四月五月之前。五月一过呢，就各到处都是枯黄的，到处都是黄草一片啊。这个牛奶与蜜那个美景，你想到啊，什么这个今天下午我们不是唱了在花园里吗？那么刚才我们弟兄给我们看的图片，青草地啊，对不起，以色列青草地不是那个样子啊，不是那个样子的。那么我会有时间给你看一看，在这个流蜜的这个区域，冬天的时候，牧羊人住在这个高的地方，他们在这只能够牧羊，就牛奶与蜜嘛啊。那么这个住在高的地方呢，他们也撒一些的麦种。啊，可是撒下去的以后呢，他希望有足够的冬雨，因为麦子本身需要11英寸的雨量才能够成熟。可是这个雨水啊，你麦子撒下去以后，这个雨水来不来呢是不一定的。在这个流奶的这个区域的里面呢，5个月的工作之下呢，它不一定能够有收成。所以你打开石头地耕种以后，不一定会给你的家庭带来有面包。给羊圈中的牲口带来有这个草料，艰苦的工作没有回收的保证，这是以色列百姓在这些区域的里面，他们要学习仰望耶和华做他们的神。顺便呢，我们提一下，全世界到现在除了中国的蒙古以外，唯一不住在房子里头的人，有一帮人叫做贝都因人 Bedouin。 那么当人问他们说，哎，你的老家在哪儿啊？你打哪儿来呀？他们怎么回答呢？他没有告诉你他老家在哪儿，他没有回答说他从哪儿来，他只告诉你说我的部落在哪里。这一些人是全世界到现在没有拥有土地观念的一帮人。在哪里有水，在哪里有草，在那个地方就是他们居住的所在。他所耕种的区域在那个范围，那一年就是他的。可如果明年他不在这个地方呢，这个雨水不够啊，这方面那么他们就不在这个区域里面了。所以他们需要过一个仰望神的这个生活。妇女在这些人中间生活非常的不容易，这是他们的住的，现在还是这样，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这是牧羊人住的帐篷啊，他们是黑山羊的毛所搭成的啊，黑山羊的毛搭的这个帐篷呢，是这个帐篷一定是可以带给他们有三级这个旅馆的这个果效啊，他们就算这个帐篷是成功的。因为什么呢？这晚上可以看得见星光的啊。那么我们看见妇女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他们来经历什么叫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么妇女呢，在这样的生活中间他们帐篷破了，需要修补。他们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水草用完了，他们需要拔营起来，他们把帐篷收起来，把他们去折叠的这个工作是这些的妇女要做。那么到了新的地方，把帐篷搭起来，有破损了，妇女在那里修补这个帐篷。所以他们除了烧饭带孩子以外他们做这些的工作。他们剪下了羊毛要染羊毛他们在那里捻羊毛做毛线。在这里是染羊毛，在这里是把毛线这个捆成捆，而且他们做手工做编织这个地毯，也是他们的工作除此之外呢，他们还要做乳酪，做 cheese。 那你们知道他们在做乳酪呢，他们也利用现代的工具，你看看这天他用什么然后做完了以后去分发给这些的这个其他的人能够来享用。 牧羊人不是每一天都能回到家，有的时候在远一点地方有牧草的时候，这个牧羊人呢就在荒凉啊，在寒冷的夜晚在那里照顾羊群，而他的羊圈呢就不在家庭附近，就在野地里头。那么牧羊人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生这个带领的羊群呢就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这是以色这是牧羊人的这个女孩啊，在给羊呢这个喝水啊，给他喝水也是他们的工作。那么牧羊人就生活在这么样一个缺乏雨水简陋的生活环境的底下，他们住在这个干燥的区域的里面，不可能支持一个大的家族，所以他们常常呢这个是一个家庭啊带着一些的羊群呢，就是他们这一个家庭就住在这个区域，那么跟其他的人呢是分散的啊，他们是单独的啊。所以当你了解以色列圣经里面讲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时候呢，你就发觉说，如果这些人生活在一个流密的区域，他不觉得需要太多依靠这个牧羊人，他生活在这个区域的里面，他非常的孤单，他非常的有这个疲惫，他非常的这个缺乏啊，他因此呢，而且他这个有水没水呢是完全不能够预测的，跟这个生活在流密的区域的里面啊，在这个流密的区域的里面，到时候呢，这个按照季节的雨水就会来，农作物就会生长，那么一切的事情呢就可以计划啊，我要撒多少，我要收多少啊，他们可以做预算，生活就容易的多了。在这种的地方生活，那么实在是让我们看明白一件事情，他们怎么样需要来依靠耶和华做他们的牧者。考古学家最近这些年在以色列的这一带呢，就有许许多多的很好的发现，就发现到在整个的以色列的地方，有人家有城市的地方乃是在流密的区域，在这个流奶的区域的里面呢，没有任何的考古的这些的地基啊，没有这些房子，没有，因为在这些都是流动的，在这里呢都是非常的这个孤单的，所以在这些南边的这个生活，流奶的这个区域生活是非常的艰巨啊。再给你们看一下，这就是什么区域？流密的区域。那么这个是什么区域？流奶的区域啊。那么现在明白了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再来看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为什么圣经的里面要用耶和华是牧者来说到我们的神呢？原来这个环境我们大概能够明白，原来以色列百姓的祖先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蒙召啊去到他所不认识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啊，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原来是住在大河的那另外这一边的，这个大河那边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在那个地方有两河流域，在那里他住在乌尔那个地方呢，是水路的交通跟陆路的交通都是非常的这个方便，都是非常的通畅，因为有陆路水路跟陆路的这个方便啊，跟这个顺着这个通畅的缘故呢，就带来商业的繁荣。商业的繁荣就带来生活的忧郁。亚伯拉罕和他的老这个家人原来生活在非常好的这个环境之下，可神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要出来，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为什么神要把亚伯拉罕从一个舒服的环境把他呼召出来啊？那里又有这个水路啊，又有陆路啊，又有田里面的出产，又有河里面的出产啊，他可以说在那里呢极其安定，极其享受，人都是往这个安定的地方去的，结果神现在把他带出来，呼召出来，叫他到流奶与蜜他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去。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样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人除了仰望神，除了来认识神，除了来倚靠神，人是没有办法生活的。很稀奇的是，你如果看过圣经的地图，从以色列，从这个伊拉克这一带，两河流域这一带，它出来的时候呢，它是沿着这个腓沃约湾呢往北走， 走到哈兰的时候他就停下来了啊。哈兰停下来了以后呢，他没有照着神的起先的吩咐呢，就立刻就进到迦南美地区。原来我们知道说呢，这个哈兰啊，属灵的意义就是干燥的意思，他的生命在那里就干了。为什么呢？原来神呼召亚伯拉罕，你要离开本地、本族，还有什么？父家，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出来的时候呢，把啊他的家人一块带出来。等到创世纪第十一章讲到他的父亲。中文的名字很有意思啊，根据于这个希伯来文呢，根据这个英文把它翻译，他父亲名字叫什么？叫他拉。等到他拉不动了啊，不能再拉住他了，这个时候呢，神的呼召就再一次临到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神呼召他一共是圣经里面提到是两次，一次是使徒行传第七章的里面，那时候是提到第一次，没有提到父家，荣耀的神像亚伯拉罕显现。等到这个他拉死了以后呢，哎，这就创世纪十二章，荣耀的神再一次向他显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当他去的时候，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本来可以从北边，哈兰就是在今天的这个叙利亚的这个境内啊，往南边走的时候，他会经过流密的区域，先就可以看见说，在那一带呢啊，这是风调雨顺，在那里呢是到处呢都是有各样的这种的果树啊，还有各种的出产，他可以停在那里的，很稀奇的。亚伯拉罕没有拣选那个地方，亚伯拉罕没有停留在那个地方，亚伯拉罕继续往南走。你记得当他带着全家往南走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亚伯拉罕他的妻子最后时候撒拉死的时候，亚伯拉罕连一块埋葬他妻子的土地都没有，他是花了钱跟赫人买了土地。所以给我们看见说，亚伯拉罕的这个生命的旅程，这一个朝天朝着神所呼召的这个方向来过人生的这个生命的这个所经历，他的经历可以做你我属灵的这个见解。亚伯拉罕在地上死的时候还没有进，还没有得啊，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连一块葬身之地啊没有，他们没有拥有他自己的这个土地。这个跟我们今天的观念呢完全不一样。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就是盼望啊，很努力读书以后呢，啊，找一个金饭碗，找了金饭碗以后呢，然后就这个五子登科啊，这些就来了一个。那最后的时候呢，我们 settle down 啊，这个我们都这个盼望说我们的在地上能够fulfill 美国梦啊，美国人的美国梦就是盼望能够每个人都买房子。啊，最近这个买房子又有这个mortgage 的很大的这个问题在美国这是吧？可是亚伯拉罕给我们看见的呢，他在地上是朝着神做他的牧人，神要带领他往神自己里面去。在这一个不容易生活的地方，神叫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生活在这么一个艰难的地方，让他们能够学习怎么样仰望神，怎么样认识神。那我们知道神把他们摆在这个地方，这么小一块地方啊，是坐落在欧洲、亚洲跟非洲三大洲的这个交界点，是在这个三大洲的叫做路桥的这一个啊这个地方啊 land bridge。 因为这三大洲呢在以色列的历史中间都有帝国为着要并吞另外大洲上面的这个帝国，为着他们自己在土地上、在政治上、在军事上、在经济上面能够得以扩充的缘故他们就攻打那个地方。因为在埃及这个地方，尼罗河的三角洲在这个地方盛产农作物稻米啊，那么在巴比伦这一带呢是盛产丝绸，所以这边的这个丝绸呢要卖到这边来的话呢，要跟这边做生意的话呢，它不能够两点之间的直线最近不能走直线，因为什么呢？因为这边都是沙漠啊，它必须绕着这个到以色列的这个北边 经过以色列这个地方，他们走这个沿海的大道，叫做 Via Maris， 就在圣经翻译叫做沿海的路，从这里走过来，然后到了埃及，跟这里呢就能够做生意。这里的农作物要卖到欧洲，它也是必须。那古代呢，航海啊，这个船呢、啊、都没有现代的那个发展的好，所以呢都走陆路啊，比较安全。那么也是必须经过以色列这个路桥的地方。所以以色列人，神把他们带到，借着亚伯拉罕带到这一个弹丸之地，带到这一个非常这个缺少雨水、生活不能够预测、生活不能预定的地方，是让他们在那里认识耶和华做他们的牧者，啊，神借着这个艰难的环境，带让他们的生命能够得到丰盛，能够认识神。而也让全世界的人都经过路桥这个地方，就更多的让他们在这里所经历的能够向全世界的人做见证。所以我们发觉在以赛亚书的里面曾经提过，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就是我的什么见证，就是我的见证人，就是我，你们能够向全世界的人做一个见证，我是怎样的一位独行其事的这一位的神。这个职业在旷野的羊圈我还会再提到。那么这里也提到神怎么样在这一个缺少雨水的地方，怎么样来喂养，怎么样来供应以色列百姓啊，这个需要这个叫青草地啊。那么我想我先略过去。现在呢，我们来认识什么叫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哎呀，我的时间真的快，哎，我跟时间赛跑。主耶稣在地上最后一个晚上跟门徒们吃过了逾越节的宴席以后，就和门徒进到这个园子，这个园子叫什么园？科西马尼园。主耶稣带着门徒在那里啊，然后呢跟门徒这个说了许多的话哈。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发觉他们吃了逾越节的宴席。我们把这段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第二节开始，我们来读到第十一节，好不好？来，请。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要应验耶稣从前所说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过一个。好，先呢就读到这里，我们再往回请帮我往回这一个一张 slides。就是第五节到第七节。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从哪儿开始？我们属灵的生命从哪里开始？信耶稣。信耶稣是谁呀？信耶稣是神。神的名字是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主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凡是怎么样祷告，神才会听啊？奉耶稣的名。什么叫奉耶稣的名？这是今天晚上我们底下要花点时间的。如果我稍微延长一点时间，你们说的啊？我不晓得这边主的长老们同不同意，或者说主办的弟兄，刚才 Eric 说的是吧 ？OK。啊，耶和华是神的名字，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神告诉摩西说：“你去，告诉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那摩西就问神说了：“如果百姓问我说，谁差你来告诉我们呢？我该怎么回答？”那么摩西就说神就告诉摩西说这个摩西就问说他如果问说他叫什么名字，那么神呢就回答摩西说，中文圣经，我是什么样的神？我是自由永有的神，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对不对？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节然后之后的这一段，这个自有永有，自己有永远有啊，这是中文想要把神的名字把它翻译出来，所以呢这样的来翻译来注解。在希伯来原文就是 I am that I am， 就是亚伟，就是亚伟，就是 I am。 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在我们看见这段圣经里，当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这个时候犹大就带着一大堆的军兵，罗马的军兵来捉拿耶稣，然后耶稣走出来就问说，你们找谁？他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中文是翻译我就是，其实中文多翻了一个字，耶稣的回答是我是 I am I am 啊，这个 I am 是希伯来文这个动词里面的这个 verb to be 啊，这个 verb to be 呢，它里面的给我们看见说耶稣呢，这个在另外一个地方啊，我们也看见在约翰福音第八章57节到58节，耶稣说，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日子。那么这些犹太人就稀奇了，耶稣啊，你看起来呢，这个快50岁，50岁还不到啊，你哪里见过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是几千年以前的人，你怎么说亚伯拉罕仰望我呢？那么主耶稣说，亚伯拉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什么？就有了我。因为圣经说 ，Before Abraham was, I was。他没有这么说，主耶稣没有说 Before Abraham was, I was。 亚伯拉罕没有存在以前我就在，那已经足够叫人稀奇了。耶稣在这里用了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他是用神的名字加在他自己身上。耶和华就是耶稣，耶稣就是耶和华，就是耶和华。什么是神的名字呢？耶稣说 I am, I am。当你是耶稣用神的名字加他自己身上的时候，当神用 verb to be 的时候啊，跟我们所有的人用 I am 什么 I am one, I'm this, I'm that 完全不是一样，完全不一样的。哦，我说我是啊这个东北人啊，我是我太太的丈夫啊，我是我两个孙子的爷爷啊，那么这都是真的啊。那么因为今年7月份神又赐给我一个赐给我们一个孙子，那么这个我们都要在我是什么什么，或者我是爷爷，因为呢我有孙子，哎，你看都要在我是后面要加上因为的。可是当神用他的名字 I am 的时候，没有受词，没有 object， I am that I am。神也不需要解释因为啊是什么， 啊，那么整个的宇宙中间的每一件事情，整个宇宙中间的每一个人啊，都需要依靠啊这一位神。神做了一个很惊人的宣告，惊人的宣告。这个更吃惊的是，这一个和你和我一样的会呼吸的耶稣，在地上做人的时候，他却将耶和华这个名字加在自己的身上。这一件事情对着我们现代人来讲呢，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底下有几个理由。第一个，耶稣在这里说我是耶和华，我是他和世界上面所有宗教的创办人所说的呢都是相反的。所有的宗教创办人在这里都告诉我，这些人也许是什么先知啊，也许是什么圣贤啊 sages 啊，那他们会说呢，这个我是指给你们的就是这个真理啊，我给你们一个指给你们的这个领受真理的这一条道路啊。可是他们我也许带给你呢是一种的这个生活的方式啊，到这个有这个生活方式的道路。可是只有耶稣敢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我就是道路。当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不是你们来找我，不是你们来找我，乃是我不是一位这个我不是这个非受造的那一位，我来了是要来找你们。所有的中宗教的这个创始人都说我来了要指给你们看怎么找到神。你看所有的宗教啊，怎么去找啊，你能有心灵啊，能够有平安，怎么样去找那个生命能够更平静啊，更丰富。可是呢，只有耶稣基督来告诉我说，我是 I am， 我是我所是的，我是耶和华，不是你们来找我，而是我来找你的。当主耶稣说我是耶和华我是的时候，给我们看见那跟你我在地上的生活的这个宗教的这个范例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paradigm。 人以为人的观念是认为说宗教有这么多啊，但啊基督教跟各个宗教都是好的，宗教是劝人为善的啊，条条大路可以都是通罗马的。当耶稣说我是耶和华，当你我今天晚上要来思想我们的生命怎么丰盛，怎么能够更丰盛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要问一个问题，在我们的心里面，耶稣到底是谁？是所有的宗教中间的一个，还是说他一定是超越所有的其他的宗教的？他就是生命，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他不是我们在那里可以等着，可以在那里可以选说我要选择哪一个道路，因为他是神成为人来到地上。第二，当耶稣说我是耶和华的时候，我是耶和华的时候，我们注意，很多人呢也许会这么说呢，我碰到福音的朋友呢，常常他们说呢，哎呀，我们知道啊，哎呀，这个基督教是好的，劝人为善的啊，哎，这个耶稣讲的话呢也蛮好的，蛮有道理。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我知道说他根本没看过圣经，他根本没有读过圣经，他根本不理解什么是圣经。因为耶稣说的话跟其他的宗教的经典完全不一样。在路加福音，我给你举个例子，第十章第十八节，耶稣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你说耶稣啊，你在说什么啊？你在哪儿啊？你在说什么？耶稣说的话不是劝人为善，耶稣说我是耶和华，耶和华是我的名字，啊，这当这所以给我们看见说耶稣在那里，他因为他是神，他看见撒旦怎么样从天上坠落。今天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不是我们有没有对着其他的宗教有没有容忍的心，啊，今天。所谓的后现代的文化，后现代的这个社会，人在这个世界上面要否认一件事情，否认有一位独一无二的神。人在地上认为条条大路都通罗马，没有绝对的。可是耶稣在这里跟孔子不一样，跟孟子不一样，跟释迦牟尼不一样，跟穆罕默德不一样，跟先知们、跟圣贤们、跟这些信仰大师不一样。不是的，因为只有耶稣，他是我是。他是公义， 圣洁、丰盛、谦卑、忍耐，他是一切，他是一切。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独一无二的，这些的门徒是傻瓜，千千万万的这个信主的人也都是糊里糊涂的。有一个作者叫做 Richard Bachman， Richard Bachman 写了一本书叫做 Jesus and the Eyewitnesses， 他说古代的历史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可信的，要看说这个里头有没有见证人。你就发觉刚才我们所念的约翰福音这段的圣经的里面，在马太、在马可、在路加里面记载的时候没有提人名字，提到彼得最后的时候一马当先出来拿着刀就把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给他削下来了。那只有在约翰福音的里面提到了这个削下来的仆人的耳，这个耳朵被削下来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叫马勒古。约翰是在三本福音书都记载以后他来补记的，圣灵感动他，让他把他是见证人，他亲眼看见，他知道那个人，他认识那个人名字叫什么，他把他记录下来了。所以约翰所写的是真的，要叫你们知道，读的人知道他是真的。如果我们知道圣经是真的，这些的圣经的作者是真的，我们的生命的追求，我们生命的这个生活的这个范围都要集中在这一位耶和华 I am 就是耶稣的身上。如果耶稣不是他所说的，那么我们在这里是浪费时间啊，我们就得放弃我们信仰。再有一个，当我们认识耶和华是谁的时候，我们怎么会开始追求更丰盛的生命呢？你会看见当你我真认识耶稣是谁，你我的信仰就不会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我们知道他是独一无二的，他是唯一的这一位，他是伟大的这个耶和华神的时候，我们在他的面前这个态度啊，就跟我们平常这个我今天心情好了我就来教会聚会，我今天这个高兴跟某些人的这个别人呢给我一个什么什么名义，我在教会里面我就参加服侍了。那么好像我们对着侍奉神，我们对着跟随神，常常有一个神呢有一个反客为主的这个味道，有一个好像说是神呢、啊、你如果就像今天这个下午麦牧师所说的，我们把神当成我们的一个摇钱树，把神当成我们的一个患难急难中间呢、啊、你得帮我，你如果你不帮我的话，下次我就拜拜了，我就不来。我们把神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当我们问说我的生命怎么能够更丰盛的时候，我们是来到这位神的面前来问吗？还是我们站在我们自己的现在的这一个光景跟地位中间来问？你发觉当耶稣向这一些要捉他的人说到他是我是耶和华，我是那一位独一无二的神的时候，我是那位没有这个永远的神，当耶稣说 I am 的时候，那乃是永远的神，当然是一位没有缺乏的神，他乃是一切的神。这些人听见耶稣说他是，200个人，这些一对兵啊，是谁呢？是罗马的军人，罗马的军人都打过仗，罗马的军人都是非常的刚强，非常的勇敢，非常的有本事的人。这100人听见耶稣是什么？耶稣是个木匠，耶稣是什么？手无寸铁。耶稣是什么？耶稣是个软弱的啊，在人看的是个软弱的啊。天上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好可怜哦。人看耶稣是这样的一个人，可是耶稣一说我就是，200个人往后倒下去了。弟兄姊妹，这说什么呢？这说明我们如果要追求更丰盛的生命，我们来到这位的主面前，我们要向这些遇见 I am That I am 的这些人一样，在圣经的里面的历史的里面多次给我们看见，看见什么？就是当人来到这一位我是耶和华，我是一切，我是没有任何的时间的限制，我是永恒的，我是一切，我是生命，人在这个生命的起点，我也是人生永远的这个归宿，我也是我们生命中间的每一切每一点的时候，我们真认识他，我们就不会在他的面前大摇大摆，觉得说我的生命啊，信了主啊，这个数一数多少年了，数一数我有这个 credit， 有这个训练，有那个训练，我有这个有这些。当人真的遇见我是的神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弟兄姊妹们，我再重复，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站得住。每一个人都失去他们的立足点，失去他们的立足点。以西结第一章，当以西结被带到荣耀的神面前，看见神的时候，以西结辅导，辅导。虽然他在那里有许多的描述，这位的神是怎么样的，因为神有轮子会转，有怎么样的荣耀，最后是以西结辅导。当以色列百姓在历代之下第五章把圣殿盖起来，在那里奉献的时候，神的荣耀从天而降下，充满在圣殿里的里面啊，他们那个时候身上呢好像没有骨头一样，都软了一样，软趴趴的，都被击打在地上，这些祭司没有办法站起来，他们没有办法站起来侍奉。今天下午麦牧师带领我们看见的彼得，使徒彼得，当他在加利利海整夜打鱼没有得到什么，最后主耶稣说把这个网呢下下去，而且主耶稣告诉彼得下的是多数的网，彼得只下了一个单数的网，结果网上来两船的鱼，网险些裂开的时候，彼得认出来他是我是，这位是我是的神，他立刻的就辅导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罪人。以赛亚看见神的时候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又住在嘴唇的不洁的民中间。为什么呢？这些人都给我们看见，当人真的问说丰盛的生命，来到这位丰盛生命的源头来遇见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站立得住。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把神的荣耀稍稍的表现出来一点点，在科西玛尼园他说我是两个字，然后这些人两百人就伏倒在地。为什么呢？弟兄姊妹，当你在这位无限伟大，比你我都大，比你我都神圣，比你我都丰富的这个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一定站立不住的，一定站立不住的。我不晓得你怎么样，我信主的时候，我就是看见，虽然我那时候只有十几岁，我看见我是个罪人，我看见我在学校里面跟麦牧师一样作弊，我看见我在学校里面调皮，我看见我在家里面偷妈妈的钱啊，我看见我那个时候在学校不好好上课，我偷去看电影，那这些一幕一幕的在我的眼前都看。为什么呢？原来我这个以为自己自夸的，那时候年轻啊，年轻人认为自己很神气啊，我可以翘课，我可以就干这个干那个，没有被抓到啊，但是他心里面很怕啊。当我遇见耶稣基督的时候， I lost my ground， 我失去我的立足点，失去我的立足点。你比方说咱们这儿正在讲道的时候呢，如果一个起重机一个 crane 穿破了屋顶，从上面掉到这个讲台上面来的话，砰一下，三百吨，你想我在哪里？我也下面那就请你来替我讲，我一定失去了我的立足点，对不对？被这么一个重东西一打，我一定是扑倒，一定是倒下去的，一定是被震倒。当进到海浪里面，海浪这么大这么强，我失去了立足点，站不稳，有的时候可能会喝水，可能会淹死。如果在战场上面你失去了立足点的话，敌人太强大了，如果你在打仗的时候呢，你站不稳，打仗的时候你如果倒下去的话，你可能被刺死，你可能被打死，因为 你失去了立足点，很容易受伤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都要 traumatic, be traumatic。讲到我们要追求更丰盛的生命，如果我们没有像以色列百姓觉得我们自己那么贫穷，觉得我们自己那么艰难，如果我们不像这些听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要来追求他，我要得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的态度如果不对啊，今天再听几篇道，圣经知识再多一点啊，今天我、哦、再回去呢，回去对丈夫说，哎呀，你真是应当你应当来听这篇道啊，哎，我们听到是为替别人听。如果我们来到如果在你的工作的地方有一个人明明的比你工作能力强，比你聪明，长得比你好看，你跟他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你都觉得说很受不了，对不对？现在我们来到这一位荣耀的神面前，我们来要追求像他，我们能站得住，我们要看见说我们怎样的一个预备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谦卑倒空的一颗心，一个器皿来到神的面前，生命怎么丰盛？从哪开始？我们在地上有许许多多我们可夸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像保罗那样的看见说我追求的这一切，保罗说我生下来就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啊，我是这个法利赛人中间的像法利赛人所表现的，我是这个没有任何的不义的地方啊。保罗原来他所夸的是这一些，来到神的面前，他没有让他的立足点能够失去，他怎么能够底下说出来说我看万事如粪土，从今以后我要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你懂不懂我的负担？今天晚上我有没有把这个负担给你讲清楚？就当我们在这里讲到要追求我们的主的时候，要追求更丰盛的生命，就是我们的主自己的时候，我们要认识我们所追求的是谁，然后我们在他的面前，当听见他是我是的神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能够在神的面前谦卑？求神来光照看一看，主啊，我离开你的丰盛，我离开你的荣美，差了多远。 New York Times 有一篇报道，有一些 Ivy League 学校的毕业生很担心，因为什么担心呢？他说呢，越来这个 Ivy League 啊，不是一般我们所知道的那些 Ivy League， 那些什么哈佛啊，那些耶鲁啊，那些 Princeton 啊，那么这些他也是 Ivy League， 可这些 Ivy League 的毕业生呢，很担心，因为越来越少的人知道他们的学校是属于美国的常春藤的这个系列之一，所以他们就想着怎么样替他们学校呢，要做一点 PR， 做一点公共关系，让人知道他们的学校。因为如果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就记者访问说，如果人不知道我们的学校的话呢，那么我们就产生了身份的危机了，身份危机了。这些人觉得他们的身份，他们的自我形象是根据于他们在哪个学校毕业的。在美国南方，如果你说我是一个好丈夫，我是一个好母妻子啊，我是一个好人，也是这里人所注重的。在我们纽约那边那一带的话呢，人所注重的自我的形象就是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啊，我是做什么公司工作的啊，我是赚多少钱的，多少数位钱的，我是这个住的房子是怎么样的。如果你我在地上的追求是以这些作为我们的自我形象，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遇见这一位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这一位的神，我们认识他是怎样的这一位的神，我们有没有以赛亚看见这个异象的一个感觉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又在嘴唇不洁的民众。求主 带领我们一同在他的面前来思想，一同在他的面前来省察。因为主耶稣来不是寻找义人，主耶稣来乃是寻找失丧的人。我常常觉得很羞愧，我信主这么多年，可是我像耶稣，我有多少像耶稣的温柔，多少像耶稣的谦卑。我做传道人30多年，最怕最怕，很多传道人都讲过，他们的妻子会跟他说，你最好就活在讲台上。你懂得什么意思？你不要笑我，不要笑我，因为我们都懂很多，我们会说很多，可是我们不是很多。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他的面前，让他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来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晚上能够让我们众弟兄姊妹一同在你面前聚集，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面对你这位伟大荣耀圣洁尊贵至真至善的神，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在你的面光中怜悯我们，叫我们失去我们的立足点，叫我们放下我们的骄傲，叫我们放下我们的自义，放下我们的自持。主啊，除非我们失去我们的我们的立足点，你不可能在我们生命中继续把你的丰盛赏给我们。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的生命在地上赚得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主啊，你知道我，你知道我们真实的光景，你知道我们的生命何等的贫穷，何等的不像你。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包括我在内，晚上我们对你说，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对我们的心说话，摸着我们，光照我们，用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没什么可夸的，我们没有任何能力，没有任何的 credit， 没有任何的过去的累积的什么可夸的东西能拿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真是像诗歌所说的 Just as I am， 我们带着我们的本相，乏善你可陈，带着我们的本相，主啊，我们不认识你，我们不真的认识你，我们对着你没有服服，我们对着你还是常常的时候，我们的脖子，我们的颈项还是那么硬，我们还觉得我们自己有些什么。主啊，我们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肯像彼得一样，像以赛亚一样，像以西结一样俯伏下来，好叫你来向我们显现，好叫你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有落脚之处。孩子自己这次来跟弟兄姊妹做见证，是你自己的恩典和怜悯，孩子不配，孩子没有什么，但是主啊，是你的恩典在我身上所做的，但愿弟兄姊妹一同从你的话语中，我们一同来学习，我们一同来互相彼此勉励。主啊，我谢谢你。 让我们带领我到弟兄姊妹中间来，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习，他们身上看见你要我所看见的。我们等候你，我们仰望你，奉耶稣基督的名。